我们看一段圣经，雅各书第一章，雅各书第一章，希伯来书的后边，雅各书第一章。我们读第21节，雅各书第一章21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来读。所以你们要脱去一切的污秽和盈余的邪恶，存温柔的心，领受那所栽种的道，就是能救你们灵魂的道。耶稣基督的救恩也是救灵魂的道。我们现在要继续的查救恩的真理。在第一讲，在上一个讲解里，我们提到罪啊，认识这个罪，因为有罪，所以人要受审判。那么人的罪都被记录了，我们一定要知道神那边有一个记录叫做案卷，他把所有我们一切所行的、所说的、所想的、所讲的都记录起来。我们看诗篇139篇，139，诗篇139篇，我们从第一节先看。诗篇139第一节到第4节，1节到第4节，我们先读这一段。我们大家一起读1节到4节。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晓得。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，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查，你也深知我一切所行的。我舌头上的话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我们再读16节，16节，我们大家一起读。我未成形的体质，你的眼早已看见了。你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你都写在你的册上了。我们的一切都记录在神那里。从我们生下来，还没有生，未成形的体质和我们年月日时，神都记下来。我们的坐下起来、行路、躺卧，我们的言语、行为，一切所行的，还有心思意念，神那边都有记录。这个我们一定要知道。今天我们坐在这聚会，神也有记录。你坐第几排，神都知道。你有没有专心听啊，神都知道。那你在那讲什么话，想什么事情，你的心思意念是怎样，神都有记录。这个记录呢，是用奇妙的法子，不是像我们拿笔记录一样，是神用一种 奇妙的法子就记录。我们看第五节，第五节第六节，第五节第六节，我们一起念：你在我前后环绕我，按手在我身上，这样的知识奇妙是我不能测的，至高是我不能。神用奇妙的法子把我们都前后左右，他在监视你。你看第一节说，耶和华你已经什么监察我，神对我们都详细的监察啊，我们坐下起来，我们的心思意念，我们的言语行为啊，甚至于我们还未成型以前的体质，后来我们年月日时，在我们一切日子神都记录。他用奇妙的方法，这是我们不能及的，我们想不通神怎么样做。不过现在的科学能够告诉我们一些法子，比如说电视机可以给人照他一切的言语行为啊，都可以照出来。比如说这个测谎仪可以脑波、心电波，它都可以查你里边啊。录音机啊，录像机是不是啊，都可以把你记录起来。神，这是人类有的方法，当然神的方法比人类的方法还什么呢？还奇妙，还进步啊。人可能还没有想到那种更奇妙的法子啊，所以神用奇妙的方法啊，这种知识是我们不能测的，神把我们都记录起来，每一个人都有。为什么神要记录呢？我们看诗篇第149篇第七节，诗篇149篇第七节，到第九节啊，第七节到第九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：为要报复列邦，刑罚万民，要用链子捆他们的君王，用铁镣锁他们的大臣，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。你们要赞美我。神用奇妙的法子把我们记录，无论是上至君王，下至贩夫走卒，万民神都记录。神要在他们身上施行所记录的审判。所以我们要明白，我们所有从你生下来那一天啊，因为神所定的日子你尚未度一日，连你未成型的体质都写在那个册子上。以后你生在哪里，你几次流离，你做什么啊，你是哭了多少啊，是笑了多少次啊，圣经里说哭有时，什么笑有时，喜乐有时，悲哀有时，哎呀怀抱有时，都有，都记录，通通都记录起来。所以神在这个时间里把你记录得非常清楚。这种记录呢，在古时候啊，只有一个人有，古时候就皇帝有，皇帝叫起居注。皇帝他无论做什么，有一个太监专门给他记，他在前面走，他就后头抱着一个本子就跟到后边，说现在皇帝啊，是某天某月某日某时进了哪一宫啊，到了哪里听政，说了什么话啊，做了什么事儿啊，都记下来。他有三宫六院72偏妃了，说他今天晚上睡在哪一个娘娘那里啊，那么都记下来。后来这个娘娘怀孕呢，就是这个小孩是谁的，是他的啊，他因为他在那儿是临幸啊，所以他就都要记录的。要没记录，假如皇帝两年没到那宫里去，那宫那个生了一个孩子，那都不对了。 啊，所以他这个皇帝啊，一切的啊，他都要记录，这叫什么呢？叫起居注。在我们圣经里也有这个，我们看一句圣经，在尼希米记啊，古时候的皇帝都有这个。尼希米就是旧约啊，尼希米啊，我们对不起，我们看尼希米后边那个以斯拉啊，以斯帖啊，尼希米以斯帖，这个都有这个记载啊，讲到这件事情。第六章第一节，第六章第一节，以斯帖第六章第一节，那夜王睡不着觉，就吩咐人取历史来念给他听。正遇见书上写着说，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，皮探和提列，想要下手害亚哈睡了王。莫迪改将这事告诉王后，王说莫迪改行了这事，赐他什么尊荣爵位没有？伺候王的臣仆回答说，没有赐他什么。各位你看，王睡不着觉，就吩咐人起这个起居注。这个原文呢，他写翻译成历史啊，那不是历史，就是说这宫里的记载啊。比如说这个故事发生在什么时候呢？这都在前边都记载有啊。所以他就莫迪改做了这件事，就在这个以斯帖，你看前面就写这件事情故事，说莫迪改坐在那儿听见这话，就去告诉了啊。那么我们看第二章，第二章二十一节，这就发生这个事儿啊。这里就记载，就是这里莫迪改这个故事就记在这儿。那么这件事呢，就写在那个宫廷的记录上啊，那就是历史啊。当那时候，莫迪改坐在朝门，王的太监中有两个守门的，皮探和提列，恼恨亚哈睡了王，想要下手害他。莫迪改知道了，就告诉王后以斯帖，以斯帖奉莫迪改的名报告与王，纠察这事，果然事实，就把二人挂在木头上，将这事在王面前写于什么呢？
历史上。
写于叫起居注，中国的宫廷里叫起居注，就是皇帝他一切事儿都要给他记录下来，啊，记录了以后呢，这就。要查什么就拿出来一看，就知道某天某夜发生什么事啊，这叫起居注。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都有什么呢？都有起居注。你无论做什么，你每一天，你早晨起来啊，你跟谁先说话，你还先上厕所，你还是先上厨房，你还是先喝水，你还是先到外头打哈欠，还是先到那里练功夫啊，哈哈，你还是先发动车子，你还是先干什么，都有什么记录啊，都记下来，记得比这个莫迪改这个这个亚哈睡了王的这个还什么呢，还要详细。甚至于连你想什么啊，你心里想什么，你看诗篇一百三十九，你看这里说了吗？连你想什么都给你记下来。这个诗篇一百三十九啊，是从第一节一直念到十六节的啊，一直念下来的啊，一百三十九，就是说前边这些话，一直到后边就说都记在册子上啊。第一节，耶和华，你已经监察我，认识我，我坐下，我起来，你都什么呢？晓得，你从远处知道我的什么？你想什么啊？ 我行路，我躺卧，你都细察，你也深知我一切什么所行的啊。耶和华，我舌头上的话，你一句，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。那么神都把它什么呢？记录了。那这不都写在你册子上吗？都在他记录里。那么神为什么这么详细记录呢？就是要施行所记录的什么审判。所以我们眼睛、耳朵、嘴巴、我们的手、我们的心所犯的罪，神都记录了。那么当这个人就照着他所行的都记录在案卷里，这个案卷一打开呢，就要审判了啊。这一套东西就叫案卷。我们看这个案卷呢，在圣经里有两处特别写的，第一处是在但以理书，神的面前就是有这一套东西叫案卷啊。我们看但以理，我们看但以理书第七章，但以理第七章，从第九节读到第十节，这里就描写这个事情。宝座上坐的那一位要施行审判了，这个案卷就打开了，啊，就打开。第九节、第十节，但以理第七章，我们大家一起读来。我观看，见有宝座设立，上头坐着亘古常在者，他的衣服洁白如雪，头发如纯净的羊毛，宝座乃火焰，其轮如烈火，从他面前有火向河发出，侍奉他的有千千，在他面前侍立的有万万。这要行审判，案卷都展开了。我们再看这个最后展开的是在启示录第二十章十一节，所以神面前有一套叫案卷，那个记录呢就记录在这个卷啊，叫卷。案呢是指着说存案啊。十一节、十二节，十一节、十二节，启示录二十章十一节、十二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，与坐在上面，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，再无可见之处了。我又看见死了的人，无论大小，都站在宝座前。案卷展开了，并且另有一卷展开，就是生命册。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，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。好了，这里说得清清楚楚，当审判的时候这个案卷就展开了。那么这个案卷叫什么名字呢？就叫罪案。这是在神面前我们有一套案卷，都记载我们的言语、行为、心思、意念啊，我们一切的罪都记录在那里。所以这个因为记的罪太多了，所以它的名字就叫什么案呢？罪案。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，这个东西在神面前就叫罪案。你想逃逃不了，铁案如山呢，你都记录在卷啊，你逃不掉了。第三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三节，我们大家一起找到了，一起念来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遣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形状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定了罪案。那个赎罪祭啊，赎罪祭叫赎罪，然后呢 定了罪案，若另外一个翻译就是了结罪案。耶稣基督做了赎罪祭，替我们大家了结了罪案。那么这个罪案是什么呢？就是神面前的那一个什么案卷啊，神那里头的这一套东西都是记录我们的，我们都记在那儿。神要审判的时候就按照他的案卷所记录的来实行审判，所以我们都在那个记录里边啊。那么神要审判的时候呢，就来打开这个案卷来审判。可是呢，我们这些信耶稣的呢就不被审判了。为什么呢？我们看第一节，罗马书第一节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，罗马书第八章就在这里，罗马书第八章第一节，好，我们大家一起念：如今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定罪了。那么这个罪案呢，案卷是在谁那里？在神那里，在宝座前。所以神记录这一套，他做了一个案卷，把我们存在他那里。当审判的时候，神要审判就打开这一套什么呢？案卷，照着案卷所记载的来行什么审判。那么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十字架，做什么祭呢？赎罪祭，他替我们赎罪啊。他用他无穷生命的价值就付了一个代价，付了一笔代价啊，说我替这些人来赎罪。我用什么来赎？用我的命。那么我们这些人的命是什么命？是短暂的，有限的。耶稣基督的命是什么命？无穷的，永远的，对不对呢？他用他那无穷生命的价值来替我们这些有限的来赎，能赎几个？把我们都赎光了，他还是什么？还是无限的。所以耶稣基督他可是呢，非要这个生命赎不行啊。那么耶稣基督用他无穷的生命就替我们这些人来赎罪。他钉十字架，流他的血，舍他的命，他就是用他无穷生命那个价值来赎罪。他用什么赎呢？用他的生命。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什么赎罪。耶稣钉十字架，有一个钉扎他的肋旁，有血和水从他肋旁里流出来，他的生命就舍了，就为我们舍了。所以他的血，那个血是赎罪的啊，这个是神定规的，用血可以赎罪啊。所以耶稣基督就为我们流血，但是他的血里也有生命，我们的血里有我们的生命，他的血里有他的生命，牛的血里有牛的生命，马的血里有马的生命，鸽子的血里有什么？鸽子生命。斑鸠的血里有什么？那个生命都在血里啊。这个是神定规的。我们看这个我们看利未记，利未记在旧约利未记啊，第十七章第十一节，利未记十七章十一节，十七章利未记十七章第十一节，我们大家一起念这一节圣经来。因为活物的生命是在血中，我把这血赐给你们，可以在坛上为你们的生命赎罪。因为血里有生命，所以能赎罪。血里有什么？生命。所以耶稣基督把他的血流出来，就是把他的生命舍了。那么耶稣的血跟我们的血一样不一样？不一样。耶稣的血里边有什么生命啊？ 成生命，所以叫做宝血。耶稣的血是宝血啊。那我们的血呢，就是我们这个生命，我们的生命不过几十年而已，对不对呢？牛的生命不过是个牛，牛的生命在血里，所以牛羊的血断不能什么赎罪，不能，牛羊的血不能赎罪。我们看希伯来书第十章，那个不过是让我们想罪而已，让我们知道我们是有罪啊，那是一个预表。第十章我们从第一节读到第四节，希伯来书第十章一节到第四节。好，我们大家一起读。律法既是将来美事的影儿，不是本物的真相，总不能借着每年常献一样的祭物，叫那近前来的人得以完全。若不然，献祭的事岂不早已止住了吗？因为礼拜的人良心既被洁净，就不再觉得有罪了。但这些祭物是叫人每年想起罪来。第四节我们注意，断不能除罪。所以牛羊的血并不能除我们的罪，他们用牛羊的血每年去献祭，主要的是目的就想起自己是一个什么罪人，有罪啊。但是耶稣基督的宝血能不能赎罪呢？那能，一次就把我们完全赎什么呢？赎光了啊，就解决了。耶稣的血是什么血？宝血。所以耶稣用那个宝血，我们看这个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八节，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，十八节和十九节，这里就说明那个赎要用耶稣的宝血。赎是讲价值的啊，讲价值的啊。等一下我们会看第十八十九，彼得前书第一章十八节十九节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知道你们得赎，脱去你们祖宗所流传虚妄的行为，并不是凭着能坏的金银等物，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，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啊，乃是凭着基督的什么宝血得赎。所以赎是用血，宝血。为什么呢？血里有什么生命，我们都知道了。我们再看这个是赎是凭什么呢？我们看这个诗篇第四十九篇，诗篇四十九篇我们读第八节啊，诗篇第四十九篇第八节九节，那两节是连在一起的啊。好，我们读第从这个第六节读起好了，因为这里一直谈到这个赎，这里一直讲到赎赎赎，有三个赎字啊。这里也讲到赎，就是讲价值的价值啊，所以金银都没有用。我们一起念第六节，来，那些依仗财货自夸钱财多的人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，也不能替他将赎价给神，叫他长远活着不见朽坏，因为赎他生命的价值极贵，只可永远罢休。这里有三个赎字，叫赎啊，一个也无法赎自己的弟兄啊，也不能替他将什么赎价，所以赎要有一种价值叫赎价啊。第九节第八节啊，那说因为赎他生命的什么 价值极贵，所以拿一个牛赎一个人可以不可以？不可以，那个不能够等价，这两个价值不一样。不过在印度倒是有一些古怪的习气，在印度有一个邦叫海德拉巴，海德拉巴是出钻石的。这个海德拉巴邦啊，男人要娶太太是要用牛当嫁值。这么这个另外他们有个风俗，就是这个太太这个女人越胖啊，价值越什么呢？越高啊。假如100公斤以上那不得了啊，要200公斤那不得了，那宝贝了，那他是以这个胖的是最值钱。要值什么钱呢？要用牛，要多少头牛？大概要200公斤以上得50头牛，要娶这个太太要50头啊，50头牛。所以他论牛，只要一个瘦的太太啊，大概1头牛就可以了。所以他这个有趣的很啊，这是一个特别的风俗，拿牛做价值。那么但是实际呢，牛跟人不能相比，对不对啊？所以人无论如何不能拿人跟牛等值，对不对？等价。人有人有智慧，有灵啊，人有啊这个发明创造，那个价值不得了，对不对啊？你一个科学家的价值，你想发明电脑的人不得了，对不对啊？要高薪礼聘，是不是？那你还找不到他。所以他这个人的价值没有限量。有的时候一个了不起的人在一个国家里成为国宝，叫做国宝，对不对？他的价值相当的高。不过现在的价值观念很混乱，就是有的那个明星啊，摇摇摇唱唱唱，那个也有价值，还给他一个爵位，结果那些都是胡闹的人，是不是啊？真正的有啊本事的人，真正的有头脑的人，真正有发明创造对国家有贡献的人，他的价值极其高贵，对不对？那么人的生命呢，人最不好的生命也比一个牛的生命什么要高得多了。所以牛羊的血断不能什么赎罪，不能，那只是让人每年什么想起罪来，让你知道自己是罪人。那么等等那个我的救赎主什么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什么地上，那就是约伯说的，是要选那位救赎主啊，要等那位救赎主。救赎主是谁呢？主耶稣基督。耶稣基督就道成了肉身，他是神，他有永生的生命，有不朽坏不能朽坏的生命，他的生命是无穷的，所以他带着这个来，他来干什么呢？替我们赎罪，把他无穷的生命作为价值，替我们这些有限的生命赎罪。所以价值就太贵了，把我们就都赎了，对不对呢？我们一切的罪就在神面前替我们付赎价，记录说这些罪，他们所有的罪从小时候一直到老了，这些罪我都替他什么赎了。那么他80年的生命有80年的罪，90年的生命有什么90年。那么假如要找一个人来赎，得要找个90岁的才行，对不对？那不行啊，我们找不到90岁的，是吧？啊，那年轻人不能赎年老的，对不对？他因为他的生命价值不够。那么耶稣基督认为是无穷的啊，永恒的，那他来赎我们这些个70-80年的罪，都把我们都什么呢？价值够不够？
够
了，他就把我们都赎光了啊，我们一切的罪在神面前通通给我们从那个罪案里给我们撤销了啊，这以了结了什么呢？罪案。所以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替我们赎罪，他到神面前把我们的罪案就撤销了。这个撤销了呢，是今天撤几笔明天撤几笔吗？是不是这样？不是，是怎么撤法呢？一次就解决了。我们看有两处圣经啊，一次在希伯来书，希伯来第10章， 所以耶稣基督的赎罪啊，大家要记得，在神面前一下子就把我们赎光了，我们的罪就绝对解决了，没有了啊。这个对于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清楚啊。我们从第六节读起，我们从第五节读起好了，第五节第一直读到第十八节啊，所以这里就描写这件事，耶稣基督来一次就解决了问题，那是在神面前的，那不是在我们身上的，是在神面前那个案卷啊。我们从第五节大家一起念啊，第五节一直念到第十八节啊，来。
所以基督到世上来的时候就说，神啊，既我和你不是你愿意的，你能给我预备两身体，翻译和赎罪祭是你不喜欢的。那时我说，神啊，我来了，为了照你的旨意行，我的事在这天上已经安排的。以上说基督和你不安息和赎罪祭是你愿意的，也是你不喜欢的，这就是按得以发现的。
后又说，我来了，为要照你的旨意行，可见他是除去在先的，为要立定在后的。我们凭这旨意，靠耶稣基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，就得以成圣。凡祭司天天站着侍奉神，屡次献上一样的祭物，这祭物永不能除罪。但基督献了一次荣颜的赎罪祭，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，从此等候他仇敌成了他的脚凳。因为他一次献祭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圣灵也对我们做见证，因为他既已说过，主说，那些日子以后，我与他们所立的约乃是这样，我要将我的律法写在他们的心上，又要放在他们里面，以后就说，我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愆和他们的过犯，这些罪过既已赦免，就不用再为罪献祭了。我们现在还要杀牛杀羊吗？我们还要再让基督给我们赎罪吗？也不用，因为耶稣一次他的无穷生命的价值，就把神面前那个罪案那个案卷里所有一切的记录给我们包圆了，就全部给我们都解决了。所以那些在基督耶稣里的就不什么忘了刚才念就不定罪了。所以在神面前我们绝对不会定罪。我们看罗马书第八章，所以在神面前我们绝对没有定罪了。你不必怕，不必到神面前老罪啊罪啊罪啊跟神提这个事儿，神不理这个事儿了。神说我已经收了代价了，收了谁的代价？收了你的羊还是你的牛？都不是，收了谁？耶稣无穷生命替你在他面前赎罪了，你的罪在神面前绝对没有了。第八章我们读先读第三节好了，来。律法既因肉体软弱有所不能行的，神就差神自己的儿子成为最深的刑罪，做了赎罪祭，在肉体中了结罪难。我们在神面前的罪案已经什么撤销了，已经解决了，我们的名字已经不记在那个案卷里了，我们的名字从那里被涂掉了，我们的名字写在什么地方了呢？羔羊生命册，就是耶稣基督已经把我们用他的宝血做代价买下来了，我们被他买了，大家知道吗？啊，我们看哥林多前书第六章十七节， 哥林多前书第六章，我们读第十七节啊。跳过来再读十九节，然后读到二十节。十七节，来，我们大家一起念。但与主联合的，便是与主成为一灵。十九节，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？这圣灵是从神而来，住在你们里头的，并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，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，所以要在你们的身子上荣耀神。我们已经被耶稣用他无穷生命的价值把我们从神面前什么买下来了。主耶稣说好了，他们通通归我了，我替他们付价。付什么价呢？无穷生命的价值。耶稣一次献上就把我们都什么呢？买下来了。所以我们称耶稣为什么？主，老板。耶稣是我们的什么呢？主权所有者，他把我们赎了，买了啊。所以我们管耶稣叫主，就是因为他买了我们，好像买小丫头一样啊，我们被他买了。所以他用什么买？用他的生命把我们买下来。现在我们属于主了，那么在神面前那个罪案呢，就给我们完全什么呢？撤销了，那个债都替我们还了，罪债全都还了。那现在呢，罪案撤销了，但是问题还有我们里头，我们里头还有什么呢？因为我们当初一吃分别善恶树的果子的时候啊，就进来一个东西叫罪性啊，罪的果子，罪律就在我们里头。所以我们现在啊，不是罪案不成问题了，因为在神面前我们放心了，他不再纪念我们的什么罪，他也不再想起来了，因为他耶稣已经替我们付代价了。所以今天弟兄姊妹，你在神面前可以放心，你是神的儿女，你被耶稣救赎了，你用不着老嘀咕那个罪。今天就是因为好多救恩的真理不清楚，他们每一次到教会又来嘀咕那个什么呢？罪啊，就围着那个罪打圈子啊。一个礼拜到了礼拜堂悔改认罪，等出了礼拜堂照常什么犯罪，周而复始，年年如此。所以这些基督徒永远没希望，他们不懂。我们不是，我们知道在神面前的罪根本用不着跟神去谈这个事儿，因为耶稣基督神已经不看我们了，神已经不纪念了，忘了这个事儿了。神现在注意的是什么？你做不做一个好儿子啊？你做他的儿子做得好坏，那是神注意的。那你现在做得好做得坏，不是在神那个罪案的问题了，是什么呢？你里头罪性问题了。你那个罪性啊，你还是治得住治不住，你能不能再让他活动啊？你让他不活动了，你就是个好儿子。你让他还要活动，那是什么呢？叫罪律，就是在我们里头的罪律。那么下次呢，我再解释这个。那个叫赎，耶稣基督赎我们一次就什么解决了。现在耶稣要救我们脱离这个罪的控制，那是在我们肉体里。所以基督徒要追求生命长进呢，是让我们的肉体不再犯罪，让那个肉体对我们罪和死的律没有力量，要脱离它啊。那个罪案已经撤销了，不再纪念了，神不再问我们的罪的事儿，现在是我们做神儿女做得好不好的问题了。你还会不会犯罪？还会不会撒谎？还会不会发脾气？还会不会跟人吵架？那是什么原因呢？那不是那个罪案了，是什么东西啊？是罪性、罪律在立。你立志为善，由得你行出来什么？因为里头有个东西。那这个东西怎么治呢？不是那个罪案，是什么？罪性、罪律。下一次我再解释怎么样脱离罪律，这叫救恩的真理。假如这个我们不清楚啊，我们老搅在那里，成天到神面前认罪，我们认为那个罪案越写越什么？ 越多，好像那还没撤销一样，还嘀咕那个东西。你不必管那个事儿了，你现在管的是你的里边。我们低头祷告。